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前世记忆解开今生怪癖，哈兰德的人情味及不忘本。前世记忆解开了今生怪癖，大家好，欢迎和我们一起来探索未解之谜。海文是一位住在南佛罗里达的中年男子，他生活富足，一切都很顺利，但就是有一个小怪癖令他一直都很烦恼。他生活的城市冬天不是很冷，但他就很喜欢买大褛，衣柜都挂满了，很多都是从来未穿过的，还挂着标签，但他还是不停地买买买，不停买大褛的人。有一天他甚至买了一件最贵的羊皮大褛，很暖，零下20度穿都没问题那种。但他生活在炎热的南方啊，朋友都嘲笑他，说你们都是南佛罗里达大褛最多的人，为什么还在这里买买买呢？他说，我都不知道的，我总是觉得我需要这些大褛，我总是觉得很冻。虽然这个小怪癖不至于令他倾家荡产，但朋友仲系担心佢，怕佢有乜嘢心理问题。有位朋友打听到著名嘅轮回学专家布莱恩詹姆森博士，刚刚好佢喺佛罗里达度假，就介绍俾佢哋两个认识，前世回溯重回巴黎。詹姆森系一位前世回溯大师，系国际上公认嘅前世疗法嘅先驱。佢好擅长用催眠术帮人医病，可以用催眠带病人回溯到前世，解开心结。这些心结往往就是病人生病的原因，解开了心结，病人就在催眠醒来之后，病往往就好了。詹姆森用这种方法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很多医院认为没办法医，或者是找不到病因的毛病，透过前世回溯这种方法都可以医好，而且基本上都不会再复发。詹姆森就对海文说，不如我和你做一个前世回溯吧，看看你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海文说，好啊好啊。就这样，在詹姆森的指引下，海文很快就回到250年前的巴黎。他看到自己是一个只有6岁的小男孩，卷缩在一条很污糟的巷里面，整身冰冷，无家可归，他没办法正常地走路，因为他的骨络扭曲变形，严重残疾，而且他的智力也很低，就是通常人所说的傻瓜。因为智力有缺陷，他就很难靠乞到的食物，他只可以去执垃圾为生，任何在垃圾堆中找到的食物残渣，即使是腐烂发臭的，都是他的美味佳肴。更悲惨的是，因为智力和身体双重残疾，他成日被人嘲弄，吐口水，不时还会当作出气袋，被人踢两脚，踏两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总是觉得很寒冷、潮湿和恐惧，他根本就想不起在那一世中有任何时刻感到过温暖或有安全感。但他还是坚强地活到22岁。那天一个小偷看中了他身上的大褛，说是大褛，其实只是一件千疮百孔的外套。小偷为了得到这件大褛，用很锋利的刀在他背后捅了他一刀，他倒在那条熟悉的小巷里面，四周的一切寒冷而潮湿。他在那里奄奄一息的时候，内心升起一种强烈的渴望，这个就是渴望温暖。催眠结束之后， 海文恍然大悟，原来他今生疯狂买大楼都是因为前世对温暖的强烈渴望。他说他这一世其实有三次开车经过巴黎，几乎每个路过巴黎的人都会想去看艾菲尔铁塔，去罗浮宫打卡，但他居然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巴黎逗留看看风景。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了，因为那个是一个曾经令他心碎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海文詹姆森一直保持联络，他很高兴地说他已经不再买大楼了，原本买来的很多都送给人了，包括那件最昂贵的羊皮大楼。詹姆森亦好为他高兴，这个就是詹姆森在他的著作《寻找前世》中所记录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有人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今生的一切，包括一些喜好、习惯或者是一些特别独立的行为，很多都可能跟前世有关。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来看几个工作狂的故事吧。工作狂杰罗姆是一位成功商人，50出头，为了生意几乎每日都攰到要死，医生一再告诫他这样下去不得的，钱是赚不完的，身体要紧，休息一阵啦，道理他都明白，但他就是做不到。太太很急了，拉他来到詹姆森的诊所。在催眠中，詹姆森发现罗杰姆前世是奴隶主，他总是毫不留情地鞭打他的奴隶，催促他们工作，直到他们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有时候甚至将奴隶活活打死。杰罗姆今生的爸爸就是从前被他鞭打虐待的一个奴隶，爸爸对他一直都不好，甚至有些残酷无情。现在他明白为什么了。好巧的是，在另一世中，杰罗姆亦曾经因为工作不够努力被主人打死，那一世的悲惨遭遇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一世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为了避免挨打，他总是逼自己卖力工作。知道了这些前因后果，杰罗姆才真正放低了，不再逼自己工作。几个礼拜后，他太太很高兴地打电话过来，说杰罗姆现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变得容易相处了。老好人马吉是办公室里面的老好人，不理他老板分派什么给他做，亦或是同事请他帮忙，他都说好，从来都不拒绝，大家都很喜欢他。但马吉自己就因此而苦不堪言，每日都忙到筋疲力尽，他都想过要拒绝，告诉大家知自己做不到这么多的事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说不，他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张不开嘴，心会觉得内疚。马基感到这种内疚不应该存在，但他总是无法摆脱，于是他找了詹姆森来帮忙。在催眠中，马基发现他前世是一个男奴隶，身体孱弱，因为体力总是完成不到自己的工作，其他奴隶只好帮他工作，这样一来他们难免对他不满，对他就不是那么友善了，他的主人就成日鞭打他。那一日，他被主人打到奄奄一息，瞓在地下。其他奴隶都知道他快不得了，亦没有一个人过去帮他、安慰他，冷漠地看着他死了。在灵魂离开身体之前，那种彻底的绝望、被遗弃的感觉，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在灵魂离开身体之前那种彻底的绝望，被遗弃的感觉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面。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一世的马吉之所以努力地工作，就是希望没有人可以指责他是一个懒惰的人。经过这次催眠之后，马吉虽然还是勤奋工作的人，但他不再逼自己了，做不完的工作他会留到明天才再做，不会好像以前这样觉得内疚。格雷斯亦是一位劳模，他总是激励自己要做最好那个，以最快的速度完美地完成任务，超越其他同事。每日上午他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的，而且他亦时时放弃自己的休息和午餐时间投入地工作，没有人比他更搏命。在催眠里面，詹姆森发现300年前格雷斯去英格兰街头一个四处流浪的孤儿，七岁那年他因为偷东西被捉到了，送到去收容所，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在收容所里面，他需要不停地工作，每日天未光他就要开始工作，一直做到太阳落山。他不是跪在地下用双手擦冷冰冰的地面，就是在厨房帮工。收容所的监工是个又高又大心地残忍的男人，他总是打他同年纪大的人，一边打一边闹，说他们一无是处，不值得为他们的食物花钱。所谓的食物亦不过是一点点稀薄的汤和发霉的面包。12岁那年，监工一脚踢了他的头，他因此就死去了，亦终于解脱了。巧合的是，他今世的爸爸就是那位监工。格雷斯说他由细就很憎他爸爸，好惊佢，爸爸亦唔中意佢，对佢好严格，学习上亦从来唔支持佢。正系因为前世喺收容所遭受非人待遇，格雷斯今生先至会努力工作，而且因为监工嘅谩骂，今生无论佢几努力，佢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自己一文不值。透过前世追溯，格雷斯重拾对自己嘅信心，唔再逼自己工作，亦放低咗对爸爸嘅怨恨。神奇嘅系，自从青春期以嚟就有啲偏头痛，亦从此消失咗。仲有一位面部僵硬嘅女士，佢嘅故事亦好神奇。面部僵硬如夫转世，海失穗系一位40出头嘅女士，佢向詹姆森抱怨话，佢总系觉得面部僵硬。主要是下半那块面，由颚骨到下巴那一块，但医生检查来检查去都查不出他面部有什么毛病，就推荐他做一次前世回溯。詹姆森很快帮他找到原因，原来250年前他住在希腊海岸附近的一个岛屿，是一名渔夫。那一世的他强壮而英俊，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每次出海都是村里面收获最多的，这样亦令他俘虏了不少少女的心。但是有一天惨剧发生了，当他们在海上作业的时候，一个船员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火势很快蔓延，为了扑灭大火，他的面、手和手臂都被严重烧伤了。渔船用最快的速度回港，将他送了入医院。一个美丽的少女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他的伤好得很快，几个礼拜之后就可以拆除绷带。不过就在拆低绷带那一刻，他由对面站着的一直照顾他的少女的面上看到惊恐的表情，恐惧中还带着一丝怜悯。他很快地拿了个镜来照自己，镜里面出现了是一张充满红色疤痕好像怪物一样的面。曾经那个英俊的自己去了哪里？之后的几个月他在街道下 大家的目光都会避开他，尽量不去看他。那些曾经环绕在他身边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都离他远远，那些曾经仰慕他的姑娘看他的眼光亦不一样了。他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觉得生存下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就找条绳将自己挂上了。时间来到这一世，四岁那年有一天早晨，妈妈正在准备早餐，她在一边看着，突然火炉上的火苗鼠了出来，烟雾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妈妈很快地将她由炉旁边抱走，不过火苗已经在瞬间触发到前世的记忆，她好像再度经历那段痛苦的时光。由那阵时开始，他就开始觉得面部僵硬，就好像戴着一张恐怖疤痕的面具。到了解前世的经历之后，海瑟瑞面部的肌肉很快就松弛下来了。三个礼拜之后，他打电话给詹姆森，说他的面已经恢复正常了。还有两位女士就是怕上高速公路，大家估下会是什么原因呢？怕上高速公路的女士们，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仔来见詹姆森，说她开车去哪里都得，就是去不到高速公路，一入路就会很惊慌失措，只好停低架车，只有打电话叫人来拖车。玛格丽特的前世回溯回到古罗马的一个战场，大概是几百年前，战事正在激烈地进行，她揸住战车正在度飞快地奔跑，忽然间战车撞上地上一块大石头，瞬间解体，但他的手就被手中的缰绳缠住，被失控的马队拖住地穿过战场，最后惨死。催眠醒来之后，玛格丽特释放了自己对战场的恐惧，不再怕上高速公路了。年轻的雪莉亦怕高速，不过他只是在司机快速变换车道或是在转弯时加速，他被揈来揈去的时候才开始怕。催眠被他回到一百年前的斯堪地纳维亚半岛，就是瑞典和挪威所在的那个地区。那一世他和先生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偏远的山间小木屋里面，距离最近的村庄大概16公里远。他们的 BB 快要出生的时候，丈夫带他去村里面分娩，他将他用厚厚的毡裹住，安置在马车的后面就出发了。那条山路崎岖路滑，不是那么好走，而丈夫的马车又跑得飞快，他时时被由马车那边揈到去那边，那边又揈去这边。他大声叫住想要丈夫减速，但那日刚好风好大，丈夫什么都听不见。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直卷他的全身，这一次丈夫终于听见他的尖叫声，停车一看，他已经快要生了，但丈夫根本不懂接生，怎样算呢？只好将马车驾驶得更快，向村里面飞奔。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而丈夫的马车又跑得飞快，她时时被由马车那边揈到去那边，那边又揈去这边。她大声叫住想要丈夫减速，但那日刚好风好大，丈夫什么都听不见。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直卷她的全身，这一次丈夫终于听见她的尖叫声，停车一看，她已经快要生了。现在继续讲下去，可怜的她在车厢被更猛烈地撞击，疼痛已经无法忍受，她尖叫着请求上帝的帮助。终于在又一次激烈的撞击后，上帝接她走了。她觉得腹部下方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但这种疼痛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她发现自己全身都沐浴在一种温暖而美妙的光芒之中，慢慢飘了起来，漂浮在空中。她看到自己那个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车厢里面，而丈夫毫不知情，还在那里拼命地赶路。讲到这里，雪莉开始轻轻地喊了，再次经历那个瞬间，被她释放了前世带来的悲伤和恐惧。之后她对高速的恐惧感就消失了。最后再来跟大家讲一个畏高的故事啦。成日听到有人说我有畏高症，但大家知不知道畏高很可能也跟前世有关。有畏高的包伯，年近40的包伯，是一个高大的人，身高1.85公尺，体重99公斤，疯狂迷恋健身。他由小就有个没办法克服的毛病，就是畏高。他一直想要克服这个毛病，但一直都不可以战胜他。后来他想了一招，就是直接面对恐惧去跳伞。每个礼拜六他都会去跳伞，但每次跳下去的时候，恐惧几乎都会令他全身瘫软。似乎这个办法亦行不通，他辗转找到詹姆森的诊所寻求帮助。催眠中，他回到19世纪的晚期，他是德国男爵，最大的嗜好就是登山。未够35岁，他就登了欧洲很多山脉的最高峰，每次挑战成功他都很兴奋。他登山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单独行动，因为他不喜欢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但他身边的几个菜鸟朋友就死缠烂打，非要跟他去登山，他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说，那我们去爬马特洪峰吧，但你们一定要服从我的安排。马特洪峰在瑞士，是世界上最靓、最动人的新拍的山峰，但对于登山者来说亦充满了挑战和危险。出发前，男爵和朋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他一再跟他们强调说，你们要无条件地服从我的指挥。大家都说好，没问题。那日他们终于来到这座令人敬畏的大山脚下，白雪覆盖了整座山峰。男爵突然觉得一阵寒意全遍全身，冥冥之中他感受到来自大山脉的威胁，但他们没有回头，还是整装出发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四个人分成两组，他和他最好的朋友马克思一组，用绳绑在一起，另外两个人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很快就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那里距离谷底有600公尺高，空气开始变得稀薄，冰变得更厚，身体也更加陡峭了。忽然跟在他后面的马克思出事了，他尖叫一声滑倒跌了下去。他们两个人不是用绳绑在一起的吗？男爵只可以一手捉住绳拖住马克思，一手捉住陷在岩石里面的冰斧。马克思身体悬在半空，好像荡秋千一样揈来揈去，后面的朋友还没赶到，只可以在远处大呼小叫。几分钟之后，男爵的力气慢慢被耗尽，他知道朋友没办法及时赶到了，他只做出一个选择，要不就是割断绳，被马克思跌下去，他自己可以脱险。 一系就系捉住绳，等佢哋两个人一齐跌落深渊。喺千钧一发之际，佢选择咗割断绳。马克思瞪大眼睛望住佢，充满咗恐惧同难以置信嘅表情。佢哋两个由细到大都系最好嘅朋友，佢点可以咁样做呢？马克思呼咽住，乞求佢唔好割断绳。远处嘅朋友亦大声喺度叫佢停落嚟，但系佢假装乜嘢都冇听见。几秒钟之后，绳割断啦，男爵睇住自己最好嘅朋友尖叫住跌落山崖，嗰尖叫声一直回荡喺佢脑海里边，成咗佢一生嘅梦魇。落山之后，佢哋揾到马克思残破嘅身体，男爵心中十分内疚，这个都系我嘅错，本该死嘅系我。佢就喺咁样嘅懊悔中走完自己嘅一生。催眠中嘅鲍勃泣不成声，詹姆森拍拍佢，安慰佢话：咁你睇睇马克思有冇转生成你身边嘅乜嘢人？鲍勃沉默咗一阵，忽然高兴起嚟啦。原来马克思喺呢一世样系佢最好嘅朋友。喺知道马克思仲生存，鲍勃摆脱咗对好友过世嘅自责同悔恨，佢亦明白咗。今生之所以总是想冒险跳伞，就是想感受好友当年坠落时的恐惧，想以这一种方式弥补他从前的过错。而他狂热健身亦是为了比自己更强壮，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认为如果他更强壮，那那天他就可以救回好友。透过催眠了解原因之后的包伯，尤其是在知道好友亦回到了自己身边之后，就不再畏高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老人都说今世种种都是来自前世的果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看来这个道理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现在开始讲另外一个新的话题，叫做克兰德的人情味及不忘本。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克兰德的人情味，绿茵墙上的巨人，更衣室里面的温情绅士，在现今的职业足坛，球星离队那阵送队友一顿晚餐并不稀奇，但如果有人自掏腰包花费大约50万欧元帮30几位队友、20几位医疗人员、厨师、司机和后勤员工每人送上一只瑞士名表，恐怕就屈指可数了。做出这件事的人不是退休老将，而是当今世界足坛身价最高的球员之一，挪威巨星艾灵·哈兰德。大家熟悉他的是一粒粒世大力沉的进球，在米95的钢铁身躯。不过真正令队友和工作人员念念不忘的，就是他那份在更衣室里面流传已久的重情重义，以及对家乡慈善事业的那份坚守。关于哈兰德的重情重义，在足坛最著名的一段佳话，莫过于他告别德甲多特蒙德时的大手笔礼物。那时是2022年的5月 ,22 岁的哈兰德即将告别效力了2年半，将他真正垂炼为世界一线神锋的德甲大黄蜂多特蒙德，正式启程前去英超曼城。 对好多职业球员来讲，转队离队往往意味着收拾行李，发表一份程式化的感谢信，随即飞去新东家报道。而哈兰德做了一个令德甲更衣室至今提起来都惊叹不已的决定，他要给俱乐部里面的每一个人准备一份永生难忘的毕业礼物。哈兰德自掏腰包秘密向瑞士顶级商标商订了几十只总价惊人的高贵名标。当告别的那一日来到，多蒙特的更衣室里面摆满了包装精美的订制木盒。哈兰德为一线队的三十几位队友每人准备了一只价值超过13,000欧元的劳力士潜航者系列奢华手表，亦即是说标迷俗称的水鬼。更用心的是，这些装手表的木盒全部经过特殊定制，盒内部印有哈德兰和该队友在赛场上共同拼搏的合照，还刻了他身着多特蒙特9号球衣的专属图案。更令人动容的是，哈德兰亦没有忘记那些长年默默无闻在聚光灯之下为球员辛勤付出的幕后工作人员，包括球队的医疗团队、体能教练、厨师、司机乃至办公室的后勤管理人员，整整20几位员工，每人都收到了哈兰德亲手递上一只瑞士高奢品牌欧米伽超霸系列名表，单子价值同样高达几千欧元。根据当时德国图片报的精确统计，哈兰德为了这份离别赠礼，毫不犹豫地支付了将近50万欧元的巨款。在职业足球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赚取暴利的球星，但愿意在离队那阵，自己揞荷包真金白银的薪水去回馈整支球队，甚至连基层厨师和后勤经理都体贴照顾到超级巨星。哈兰德是极少数中的一个，多特蒙德的基层员工在收到欧米伽手表那阵甚至流眼泪，因为在很多大牌明星眼里面，基层后勤只是隐形人，但在哈兰德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陪他走过青春的兄弟。哈兰德的这份情谊绝非成名有钱之后的刻意做数，而是深植于他成长轨迹中的维景风骨。这个不可以不提到他那个清醒而且有智慧的球星爸爸阿尔夫·英格·哈兰德。当爸爸因严重膝头伤在2003年遗憾退役后，只有3岁的哈兰德跟随全家搬回了去挪威西南部常住人口只有10,000多人的偏远小镇布莱尼。在布莱尼没有豪华的室内球场，只有漫长的寒冬和一块普通的露天草皮，哈兰德在那里住就住了10多年，和当地的伙伴们在泥泞中肉搏长大。正是这一种远离大都会喧嚣的小镇环境，赋予了哈兰德极度重视同乡情谊和传统连结的个性。即使后来他名满天下，拿到曼城开出的顶级天价年薪，只要每逢联赛间歇期或假期，他最喜欢做的事依然是飞回布莱尼，穿上普通的运动衫，和童年时期的业余队友一起坐在当地的拖拉机上面聊天，或者去当地的社区球场指导小朋友踢球。当他16岁离家前去罗超劲旅莫尔德，还在传奇教练索尔斯克亚座下大杀四方那阵，他对带领他出道的母队布莱尼队始终怀揣着一颗反暴之心。当布莱尼俱乐部遭遇财政危机，年青少年梯队出外比赛的交通费都难以维持那阵，哈兰德在萨尔斯堡和多特蒙特多次默默提供匿名捐款，甚至自掏腰包为家乡的所有青年队员购买全套的专业比赛装备。 据报道，他将大量财富投入家乡以及慈善事业。听闻他曾购买一份罕见的古老手稿《挪威诸王编年史》，还将他捐赠给当地图书馆，同时附带条件，一定要对公众开放。他还计划将赛季奖金用在建造超过50间无家可归收容所。对他来讲，金钱的意义不只是奢华生活，而是影响力和责任。艾玲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是由哪里的草皮上走出去的。他当年的小镇启蒙教练在接受采访时曾由衷感叹，当他坐在大班人的中间那阵，他不是那个欧冠最佳射手，他只是那个喜欢入球的小艾玲。这种不忘本的特质令哈德兰的更衣室人员极佳，无论是在多特蒙德抑或是曼城，他从来不摆超级巨星的架子，入球后他总是第一时间冲向为他助攻的队友，将功劳和聚光灯让给伙伴。这种融合的团队情谊，亦是他每到一处都可以很快成为更衣室核心的精神内核。如果说俱乐部层面送名标回馈舞队展现的是他对身边伙伴的兄弟情谊，那在国家队层面，哈兰德就将这种有情有义升华为了对祖国最高尚的责任和爱国情怀。在哈兰德20几岁出头开始在德甲和欧冠羽拿到球那阵，拥有英格兰出生背景的他曾无数次面对英格兰足总开出的封口条件，如果他当时选择加入三甲狮军团，身边将围绕着贝林、汉姆、海恩等顶级巨星，他几乎每届大赛都可以轻松瞓喺度进入决赛圈，去收割无数的国家队荣誉和金球奖筹码。不过哈兰德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代表世界足坛传统弱旅挪威队出赛。自从2000年欧洲杯赛后，挪威队已经连续20几年未能触碰大赛的地板，选择挪威意味着他要承受无尽的国家队失利压力，甚至可能好像当年的传奇球星吉格斯一样终生无缘世界杯。华哈兰德说，我的灵魂属于挪威，我的根在布莱尼。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当挪威队和四届世界冠军意大利队同分在死亡之组那阵，哈兰德更是爆出了燃烧灵魂般的爱国斗志，他在同意大利的生死决战中上演梅开二度，亲手埋葬了蓝衣军团，还带领这些弱旅在预选赛中破天荒地豪取8连胜，将挪威队生生打入了美加墨世界杯。而在场下，他更好像老大哥一样忙前忙后，用自己的奖金和影响力为国家队改善后勤保障。这个就是为什么在7月5号淘汰巴西队挺进8强之后，哈兰德会双膝跪地喊到好像都不可以自己控制自己。这个不是懦弱的泪水，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维京之王。在经历了无数质疑，拒绝了无数豪门捷径之后，终于用自己的肩膊兑现了家乡父老对那些陪他一路走来的小国队友的伟大承诺。在今日这个被金钱和资本高度裹挟的国际足坛，艾玲·哈兰德用他的故事证明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巨星不只体现在他恐怖的入球效率和高昂的身价上，更体现他对队友的赤诚、对幕后员工的尊重以及对祖国毫无保留的热爱。这一位手持维京战鼓的25岁年轻人，正带着他那份千金不换的铁骨柔情，迈向属于他的伟大传奇身体站。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有扶摇的未解之谜，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 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